好了，我们今天要继续讲下去哦。马太福音二十二章，法利赛人、撒都盖人都来问过耶稣了，是吧？那这时候就有一个律法师要来试探耶稣了，他们都是来试探耶稣。哎，他这个律法师来问耶稣这个问题，说诫命中哪一条是最大的呢？为什么这个算是试探？为什么这个算是试探？二十二章二十七节这个地方，二十六节，为什么这个算是试探？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为什么说他是在试探？怎么回事？因为我们上两次看了这个试探，对吧？我们得小心，我们自己不要试探神。可是这里都是一些试探的范例。一般我们光看耶稣怎么答，其实你很重要就是看这些人怎么问。哎，不要像他们一样这样去问。什么情况算是试探？
我觉得可能他就是在明知故问了。
明知故问，那他明知故问了以后怎么样呢？他不像前面这个要不要上税给凯撒，你要是答错了、答对了都有麻烦，是不是？
嗯，
那这个问题只是他个人的一个提问，为什么叫做试探？那他你讲的可能很有道理，明知故问，明知故问又怎么样？难道就是试探吗？
把耶稣讲题了，因为他在问说律法的诫命，他又在问哪一条最大。
嗯，你说这个
问题本身有点
有陷阱是吧？
对，
像摩西五经里面有十诫啊，有什么那么多
律法中哪一条是最大的？他这个问题本身有点问题是吧？那就算他有点问题好了，他这个动机以及他要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一般来说，你从试探的话，像撒旦试探耶稣，撒旦讲得很清楚，你若是神的儿子，法利赛人也讲得很清楚，可不可以上税？撒都盖人讲得很清楚，这是一群的人来跟你讲复活的事情怎么样不合道理。哎，这个律法师自己来，居然也被算成试探。
律法上的诫命有什么诫命？十诫是诫命。
哦，律法的诫命很多。
就是啊，因为太多了嘛。
嗯。太多了，他要一个最大的，有没有所谓最大的讲究？本来，总想叶班长这个讲法也有道理。这个问题本身可能是一个 trick question， 因为直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听说什么最大的。最大的诫命呢，第一就是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是十诫的第一个。你如果答得不对的话会怎么样？比如说守安息日是最大的，但至少我想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说这个律法师其实他自己心里有个答案，但他觉得自己对于自己的答案非常有把握，他来问耶稣呢只是看看你怎么答，看看你够不够我的水平。因为试探至少从圣经里面来讲啊，他不见得是真的有目的的，有很清楚的目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发怨言，我们饿死啦，埃及没有坟地吗？我们在这里都没有水喝啊，这个路太难走了，这个都叫做试探。可是这个试探不是说要把你上帝怎么样，他就是发他的怨言就是了。哎，这个律法师至少我们可以说他这个心态是有点问题的，他明明自己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对也好不对也好，他就来问你看看你答得怎么样。就这弟兄姐妹来讲呢，这就不是说诚实话了啊，我们有什么话呢？就我们中国人讲说打开天窗说亮话，你跟我讨论什么我们就来讨论，好不好？你不要拿一个问题来套我的话，然后如果答得你不满意呢，然后你再教训我们。这个以前我在奥斯汀一个弟兄，他后来出来传道，他这个人他就是他走到极端的灵恩派里面，这个极端的灵恩派就是说呢，你只能奉耶稣的名受洗，你不能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啊，你如果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呢，你要再洗一次，你这个只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他就是这样，人家带他就只奉耶稣的名受洗，哎，然后他被圣灵充满，他说方言，他突然非常非常的火热，他圣经很熟，然后他就开始四处传道。他那时候刚弄到，他刚刚走到这个门派里面的时候，他就不是跟你辩论，他就问你受洗啊，三位一体啊，这些。讲到最后你才知道说原来他心里有个目的啊，他就是要告诉你说你这样是错的，他早就有答案。对，这个叫做试探。你知道还有什么事情是这样做的吗？传销是这样做的。
哦，传销。
对，传销他们会有一个会请你来，可是他一定不事先告诉你这个会到底是干什么，他来了以后你才知道， 来了以后才知道，慧敏的妹妹在年轻的时候弄过这个东西，可把她姐姐气坏了。因为我们是姐妹，你还跟我搞这套，叫我来，然后到最后是搞是这样卖东西，呵呵，这个味道很不好的。这都是，这不是弟兄姐妹相待之道。我们应该尽量在比我们彼此交往的时候，尽量不要去套别人的话，套了话然后拿来打你，这个很让人家生气的。尤其我们年纪比较大了，我们多少都有点社会经验了，你知道你这么做，我们就很不开心。不过朋友嘛，你什么话直讲？好了，这个试探就讲了这个诫命中最大的一条。主耶稣这个答案到底是好是不好，我们自己需要晓得。前两天另外一个城打电话来了，找我聊了半天。现在国内出来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呢，非常非常的爱主，非常的火热。哎呀，他们对于自己贵的东西那就是有把握的不得了。他们有个说法，说是你碰到一个人呢，他到底行为怎么样不重要，他能不能讲出道理来是最重要。说哪有这种的基督徒？可是他们认为这是正轨。他们出来看我们讲不出一套一套的东西，他觉得我们就不行啊。那主耶稣他讲的这个东西，首先你要注意到它的实际性。第一个是什么？他不是说爱你的神啊，他是什么样的爱啊？尽心尽性尽意爱。哎，这个尽心尽性尽意爱跟不尽心不尽意不尽性的爱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听了也要知道，因为这个话肯定重要，对不对？我们自己算不算是什么样的情况让你知道你是尽心尽性尽意？这我们得自己稍微检查一下了。因为你知道我们建主之前不是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这样检查我们要上飞机啊，回国总要看看说这个带了没有，那个带了没有，对吧？王云峰不一直问他说护照带了没有，机票带了没有？我太太真是这样，你就一路就问吧，问了一次再一次，再我给你抢过了，这样不行。
我们家都是我来带。
你家都是你来带，好福气，好福气。我太太自己不带，她又要问我，因为你要看呢、我们建主之前，你说这个你知道不知道？知道。哎，那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了没有？怎么样？就我目前的情况来讲，怎么样算是尽心尽性尽意？这个咱们得讨论讨论了。啊，尽自己的能力做到最好，那是举例来说呢。叶班长
啊，
什么？你对你来说，你的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是什么？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举出个例子来？你自己给自己打几分啊？对你的个人的情况来讲，给我们做参考嘛。
个人情况，我马上就有一个标准，就是
比如
我就这些孩子嘛。
你生孩子要生五个？
对，不是，就是我怎么带的。
哦，
照顾他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实际上呢，并没有照顾。但是就算是没照顾好的时候呢，我这个心里呢，还是想要的
啊哈。你这答案很聪明啊，没，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像你这么多孩子的，对吧？你这么一讲，我们都没话讲了。
一个也出来，
哎呦，不一样啊！我们有五个，你就可以说我真的尽心尽性尽力，还是没带好，对不对？我们有一个，然后我们就不能这么讲了。
所以主要是要为我们真的是尽心尽意尽力。
要不然我怎么叫班长了？
我只常常想着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你。
哎呀，这刘军，你有什么看法？你觉得这句话你真的想下去有点怕人，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真的是
要做的话也确实是。
但什么叫做爱主？
不爱别的东西。
不爱别的东西。
不管你有多大能力，你就得只爱这个。
最近几年好像没有这么流行了，但是还是蛮流行的。我们有一个很出名的女传道人，她就是这样。她聚会的时候丢一个问题给你，她说你爱不爱耶稣？你爱不爱耶稣？那你一听这个问题你就给吓到了，就像我们在这句话面前，我们一听我们就吓到了，对不对？因为什么叫做爱神？什么叫做尽心尽力尽性去爱神？那到底什么是个东西？对，你单看这句话你几乎是找不出答案来啊。但是底下主耶稣还有一句话，他什么？什么是其次也相反？我们常常读错这句话，这个话翻得有点太文言了。他见面中他只问你一个问题，最大的是什么？可是主耶稣却给两个答案，这第二个答案和第一个是怎么样啊？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哎， 爱人如己算不算是尽心尽力尽心尽意去爱你的神？
等于前面也就算是爱神如己，
等于是这样子。所以主耶稣不是问彼得吗？你爱我吗？哎，你爱我怎么样啊？你就去爱我的小羊，就是这样子。所以并不是像那个女传道人来讲，爱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他好像跟主耶稣谈恋爱一样，他要想他，他要亲近他，他要花很大的功夫来找主啊。你这样固然是很可佩啊，可是圣经里的榜样其实蛮简单的。一个人爱不爱神，是用他爱不爱人来衡量的啊。我们现在这个往往有一种另外一种的教导，就是说你这个爱神呢是一个像谈恋爱一样，这个很直观的事情，这个其实不是正途。你看保罗给写信给教会，他也是这样说，我爱你们，我甚至把自己的性命给你们，我都是愿意的。所以叶班长讲的其实蛮有道理的。你爱你的孩子，你爱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你为了福音的缘故去爱你的同胞，无论你做的多么有限，你只要是这个时候你就比较知道了什么是尽心尽心尽意，对不对？你光是看看我们的时间就晓得了。那你说这个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哎，它的好处就是在这里，它的从绝对的标准来讲，我们永远做得不够。可是你说我们自己还有没有在尽心尽意？有啊，我女儿已经23岁了，我还在整天替她尽心尽意，对不对？从烧饭到干什么，从小到打点的，嘿，爱人如己，这个爱啊，真的是。那我女儿也跟我讲，她说她是想要去弄小儿科，可她就不晓得她没办法想象她自己每天是面对一样的病人去看伤风感冒，她有没有这么大的热忱？她也觉得她没有。那这事儿我们是有点经验的，所以我在跟她讲啦、啊，因为我很早的时候，因为是姚弟兄生他的第五个女儿，嘿，他是五个女儿，生下来的时候刚抱回家，那时候咪咪12岁，把娃娃抱出来。放在咪咪的腿上，那是咪咪很小，还没抱过这么小的娃娃。那个娃娃往他腿上一放的时候，你就看他像开花了一样，他里面那个女孩子那个本能啊，全部都出来了，好喜欢，好喜欢。你记不记得这事儿？他当然记得了，他特别喜欢那个小女孩。一样的嘛，你没有看到你的病人之前，你不知道你有多大的爱，对吧？我们没有小孩子出来之前，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大的能力。你得看见这个人呢。传福音也是一样，服侍其实都是一样，爱人如己，你第一重要是吧？有那个人，不是有那个爱，这个叫做尽心，对不对？我们现在常常想，哎呀，我这个等我有足够的能力啊，足够的爱了，我再去做。你跟爸妈准备好再生孩子一样，永远生不上。这个尽心尽力尽性，这爱人如己，第一要有那个人。爱神，你就有点不知道怎么个爱法。真的不晓得，可是实际上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啊。除了他跟彼得讲了之外，他还讲了，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底下会不会背？这人就是爱我。对，有了我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不论是别人问你也好，圣经的话问你也好，自己问自己也好，我自己到底爱不爱耶稣？不够爱，肯定。那我现在怎么办？我不是想办法跟他谈恋爱，而是什么？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这里我们又看见，无论人家来问耶稣的动机是什么，他给你一个非常正面的答案。那这个我们讲说危机与转机嘛，对不对？这两条诫命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哎，这句话有什么意义？这句话其实很重要，这告诉我们怎么样啊？有没有告诉我们怎么读圣经？如果这两条诫命就是最大的，而且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那什么意思啊？你去读旧约的时候，你要能够读出这个东西来。神把这些话给我们，旧约的历史给我们，那些案例给我们，你要能够读出它的总纲来吗？对不对？当然旧约的圣经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给耶稣做见证的。你要能够从里面读出耶稣的影子来，听见弥赛亚的声音啊，看见弥赛亚的影子，看见他的脚步。还有呢，爱人如己， 尽心尽性尽力去爱主你的神。你看这个大卫是一个这样的人，那他里面就很多很多的例子了。其实他到底是怎么样爱神，他那个爱到底是什么，他那个爱总是有行为的，总是坐在他的百姓身上，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榜样。好了，那这下子呢，哎，等大家都问完他了，那耶稣就要开始反问了啊。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嗯，我很久以前做过一部分，但是后来做着做着自己搞忘掉了。就是你把耶稣所有的问题，甚至圣经所有神问我们的问题都把它写下来，那很精彩。因为我们问神的问题往往是很无聊的，很多是试探性的问题，很多我们本来也没有兴趣要知道答案，因为我们不信嘛。可是神问我们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你一定要回答。一样的，耶稣虽然当初问法利赛人，我们今天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一定要懂哦。耶稣啊，当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就问他们了，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所以你看他的问题就很直截了当，对不对？他没有在套他们的话，那有什么问题就直接讲嘛，啊，论到基督，哎，你们的意见如何？这第一个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以前在刚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脸皮很薄，你当你我们这样跟人家做朋友，迟早要谈到福音，但就试着跟他兜啊，讲话讲话，希望能够慢慢靠近信仰。后来发现这个办法实在不好，你就直接问他就是，他也知道你为什么请他来家吃饭，他也知道你跟他聊什么。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你信不信呢？你觉得你在哪里啊？你有什么问题啊？就这么问他就好了嘛，对吧？干嘛兜这么大一个圈子劝人家信？没这个必要的，他早就知道你要干什么，就直讲啊，省时省事。意思就是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啊，他是谁的子孙呢？因为这时候对法利赛人来讲，基督来了没有啊？还没来，没来。嗯，那来的时候他总要有个办法，你知道他来嘛？那圣经给我们最清楚的一个预言就是说，基督一定有个家谱，一定有个城传。他是谁的子孙呢？哎，那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这个一定要晓得的，对不对？嗯，那耶稣说这样，嘿嘿，这样啊。你答得很对，是不是？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哎，我们自己讲得清楚讲不清楚，这个问题是什么？耶稣问的问题他就很重要，我们有必要把它弄清楚。弄清楚有什么好处呢？它会让你明白圣经，明白耶稣怎么读圣经啊！我们现在喜欢上神学院，喜欢读这些这各种各样道理的书籍。可是我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看见一本书，我实在是希望有人可以去搞一搞，就是圣经里面最好的老师耶稣自己，他到底怎么读圣经？他有一些基本不变的，我们就讲他原则很清楚的。他这个问题主题是什么？谁能给我们讲清楚一下？他问题整个的架构的思路在哪里？假如一个人他不太懂，没读过圣经，对吧？你把这个问题这个骨架子给我们讲讲清楚，会不会讲他大致这个问题的设计是什么？
基督是神的。
基督是神的，怎么说基督是神？
可是他是出自大卫的后裔。
好，基督是主，他是出自大卫的后裔。那然后呢？什么叫做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呢？他这一句话已经讲完了，对吧？
大卫
的表哥，你是我孙子，我是你爷爷，爷爷不会叫孙子叫爷爷，对不对？这不能搞错啊！我小时候有一次可被我爸骂了，我到今天晚上觉得说我蛮无辜的。这我们小时候那个街上走，我跟在一个牛车后面，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们乡下嘛。那我看见我爹骑个自行车过去，那我在后面叫，我叫他，我怎么办呢？我想说，我叫爸爸的话呢，街上这么多小孩，谁又知道谁在叫他爸爸吗？所以我就大声叫我爸爸的名，这下我爸回家可把我臭骂了一顿，我觉得很冤枉啊！我没什么不礼貌的意思，对不对？我不叫你，那你怎么知道呢？我说爸爸，那谁知道呢？
那是想不对的话，
怎么样？
就他一个人在骑单车，你要喊的话，他不是。 他一定知道就维顿在徐大师，这肯定是在喊我呀。
不，旁边还有别的人呐、啊，对吧？然后别的人呢、啊，这街上的这个小路上车子人来来去去还是不少的。然后他骑得很快就过去了，所以我马上就想一想这东西的实用性嘛，对吧？我要叫你，我要叫对，嘿，一叫给我叫出麻烦了。所以大概是这个想法，就是说，既然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大卫就不可能叫这个他的孙子有一个称呼是不能叫的，主。主，因为这个主就等于神的意思，而且是你比我大的意思，对不对？可是他就讲了，哎，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他怎么知道大卫称他为主？他怎么知道的？哎，大卫在诗篇里面写下来的这些话，主对我主说，对不对？主是谁呀？神。我主呢？基督。基督，将来的基督，对吧？那这个时候就牵扯到上次小卫，哎，这个小卫跑哪去了？今天怎么不上班？上次他讲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撒都该人好像是只信摩西五经，但是主耶稣讲到旧约圣经的时候，他向来他不只讲说摩西五经，他也不只讲说是摩西的书啊，他会特别讲说摩西的书。可是你看他复活以后，像以马忤斯的门徒讲，他也是从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还有诗篇上指着自己所说的话。他告诉我们怎么去读这个诗篇呢？你要知道这些话是什么，大卫被圣灵感动写下来的预言，千万不要随便去小看它啊。这个当然我们最出名的啊，弟兄姐妹应该都晓得了，就是主耶稣在喊的那个，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为什么要这样喊？因为一千年以前大卫被圣灵感动已经写下了这些话了，那是诗篇二十二篇的第一句话，底下就讲啊，耶稣在钉十字架，扎了我的手，我的脚，犬类围绕我，恶党环绕我，我的心如蜡融化，我的舌头贴住上膛。这是一千年以前写好的，这个叫做被圣灵感动所记下来的。那他被圣灵感动所记下来的诗篇很多，其中有一篇都特别讲说，主对我主说，这主耶稣不提出来，你可能读过去就算了。但是他这个主跟我主，这个我主讲就是基督，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好，他读了这段话之后呢，他的问题是这样：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这样明白吗？他这个问题的设计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可不可以答得出来，他为什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又是大卫的主呢？哎，玛利亚从圣灵怀的孕，虽然玛利亚、约瑟他们是大卫的后裔，可是呢，从圣灵怀的孕，神借着童女成了肉身啊，所以他又是大卫的子孙，他又是大卫的主，对吧？这个我们信主了以后一看很清楚很明白，你试试跟一个不信主的人讲讲看。
所以这些法利赛人懂圣经，
他们也没办法明白，因为人除非心里有神的灵，你不会明白这些话，你只会看他为很荒谬，这些话不会在他心里。我们这样读了，我们觉得心里面很稳当很舒服，对吧？这证明什么？我们也被圣灵感动了，这个叫做同感一灵。尽管我们距离大卫已经三千年了，他讲的话对我们来说还是真的。你说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诗篇二十三篇？为什么？因为他把我们的心情讲出来了。那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被圣灵感动说的话，今天我们也被圣灵感动听见这样的话。而且你自己呢，哎，你觉得那个话比谁的话都好，对吧？但是哎，他们没有一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所以这短短的几句话实际上里面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参考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读圣经啊，一定要拿圣经来读自己，不能不拿圣经来读自己。尤其主耶稣已经提的问题，我们就要明白他讲的话，我们要晓得啊，这样我们读过去之后你就觉得心里很稳当，你查了一次经，你就觉得，哎，我真的是好像多知道了一点啊，不像以前这么迷糊了。